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前美国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曾经说，人格如同树木，而名誉如同树荫，树荫是我们的看法，树木才是真实的东西。树木代表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本质跟品格，树荫则是代表别人眼中的评价、名声跟地位。树荫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有树木，也受到阳光角度、时间跟环境的影响。早晨、正午、黄昏，树荫的长短都不同，阴天时甚至几乎看不见树荫。换句话说，树荫代表名誉的话，名誉是会改变的，是外在的，也是暂时的。可是树木代表人格的话，人格却是内在的，这是生命真正的根基。愿我们不要一生都忙碌追逐树荫，却忘了栽培树木了。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今天要和您借着书中的画家幽灵，探索当中的树木跟树荫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看到了画家幽灵，他生前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，此刻来到了天堂，第一个反应是要把这个景象画下来。但是光明的灵邀请他先好好的欣赏、了解以及领受天堂的滋味，而不是急着用自己的想法来解读天堂。画家幽灵一时语塞，只能闷闷不乐地说好吧，但随即又问，你想我还要多久才可以开始绘画？光明的灵说，你不知道吗？如果你尽想着这回事的话，你是永远画不成的。假如你对这个地方感兴趣，只是为了要画它，那么你永远不会懂得怎样看它。画家幽灵可不同意，他觉得真正的艺术家就是为了要画画才会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。光明的灵说，不对，你忘了，你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。起初你爱的是光本身，你爱绘画只是把画画当作表现光的一种方法。画家幽灵不否认，但他认为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，人总是会超越那个阶段的。反而他觉得自己后期的作品更好，人会越来越喜欢为着绘画而绘画。光明的灵说，人确实会，我也曾努力才从这一点清醒过来。这些全都是网罗，墨水、琴弦、颜料是下面那里不可缺少的，却也是危险的刺激品。每一位诗人、音乐家、艺术家，若非上帝的恩典，就会被引诱由喜爱他所表现的事物转而喜爱表现，直到他们堕落到地狱深处，再也无法对上帝感兴趣， 而只对他们所说的有关于他们的事感兴趣，因为他们的兴趣不会止于绘画，他们会越陷越深，对自己的个性有兴趣，然后仅对自己的声望有兴趣。画家幽灵僵硬地说自己没有这些症状，光明德林随即说，那好极了，我们刚来的时候很少人能够完全克服这一关呢，但即便有任何的病症残留，到了泉源那儿也会得着医治的。就在那边的山顶，林冽清澈，在两座青山之间，有点像忘川。饮了泉水之后，你会永远忘记自己作品的所有权。你欣赏他们，就好像是那是别人的作品一样，没有骄傲，也没有谦逊。画家幽灵似乎不太满意，但还是勉强跟着光明德林往山上走。光明德林扶持步履蹒跚的画家幽灵往东走了几步。画家幽灵想说，反正路上也许会遇到其他有名的艺术家，例如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之类的，跟着走也许也无妨。光明德林说，假如他们在此地的话，迟早会的，不过我来这里几年始终没有机会遇见他们，你知道我们人数极多。这让画家幽灵感到讶异，毕竟这么有名的人怎么会连一个都没有遇见过呢？光明德林说，这天堂许多人都不有名，不比任何人更有名，你晓得吗？荣耀在每一个人身上流进流出，像光与镜子的关系一样，但光才是最重要的事物。什么意思？是说这里的人都不有名吗？这是光明德林玩了个文字游戏，他说，人人都有名，都为施行公义审判的唯一真神所知道、记得、认识。画家幽灵又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回应，只能说，哦，当然，就那种意义而论，不过人能闻名于后世就当知足了。光明德林这时发现，画家幽灵似乎一直纠结在自己有不有名、别人有不有名这件事上，于是他说，朋友，你不晓得吗？你我已经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你我的任何一张画在今天的欧洲或美国都卖不到5磅，我们已经过时了。这句话顿时让画家幽灵惊呼出声，松开被光明德林搀扶的手臂，并且说，我必须马上离开，让我走，我们对于艺术的未来有责任，我必须回到我朋友那儿，我必须写一篇文章，必须要有宣言，我们必须创办一份期刊，我们必须招引大家的注意，让我走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不待光明德林回答，画家幽灵就消失了。故事进行到这儿，画家幽灵的离开令人感到惋惜。他并不是因为天堂不够美丽，也不是因为光明德林对他不好，恰恰相反，天堂的美超越了他的想象，光明德林也耐心地搀扶着他，劝勉他。可是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头，因为有一件东西他始终放不下，那就是自我。光明德林想要让他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艺术本身不是问题，才华也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人是否把天赋才华取代了赐下天赋才华的上帝。这位画家年轻的时候原本爱的是光明，也就是爱真实、美善跟荣耀，他爱画画只是为了表达他所看见的美。可是后来他从爱光明变成了爱表现光彩的自己，创作从一种敬拜变成了一种自我证明，艺术从一扇通往真理的窗户变成了彰显自己的徽章。这个就是光明德林所说的网罗。一开始人是为了真理而创作，后来却为了创作而活，再后来只为了自己的风格、名声、地位而活。当光明德林告诉幽灵画家，你我早已被世人遗忘了，这句话像一把刀刺中了他最深的地方。原来 他所倚靠的不是天堂的荣耀，是地上的名望。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作品不再被人追捧，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名字已经过时了。于是他立刻想到，我要回去，回到幽冥城，我要发表文章，我要创办期刊，我要重新引起大家的注意。你注意到了吗？他没有问上帝是否记得我，他只在乎世人是否还记得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受造的目的本是为了要认识神，荣耀神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也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在生命的中心的时候，即便拥有再高的才华，再大的成就，内心仍然会不停地寻找掌声。但是人的灵魂本来就不是靠着掌声而活的，你越追求掌声，你就会越空虚。有人用工作证明自己，用财富证明自己，用外貌证明自己，也有人用艺术、学问或者是地位证明自己。但是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，名声会褪色，作品会陈旧，世代也会更替。人如果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这些事情上，当他们消失的时候，整个人不是也跟着崩塌了吗？不过，圣经说的放下自我，不是指失去自己，而是找到真正的自己。圣经中有一个词汇叫做舍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相信耶稣就是不要有梦想，不要有才华，不要有任何的想法吗？不是的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里的舍己不是消灭人格，而是要放下那颗想要取代神的自我中心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我不存在，而是我不再坐在生命的宝座上。当一个人一直高举自己的时候，他反而会变得越来越脆弱，因为别人的评价可以让他高兴，也可以让他崩溃，成功让他自满，失败让他绝望。可是当一个人把生命交给基督耶稣的时候，他开始明白，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表现上，我的身份不是建立在名声上，我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爱上。这个时候人才能真正的拾回自己，他的价值观、生命核心改变了。正如宣教士保罗所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不是保罗失去了自己，而是因着基督耶稣得以完整。让我们再回到故事里，光明的灵提到了山上的泉水，喝了之后人会忘记自己作品的所有权，能够像欣赏别人作品一般欣赏自己的作品，既不骄傲也不假装谦卑。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，因为真正属神的人会知道，一切恩赐都是上帝所赐予的，一切能力都是他所给的，一切荣耀最终都应该归于真神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曾经因着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赐而骄傲自大，于是保罗对他们说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同理，一位画家能够画画，一位音乐家能够创作，一位老师能够教导，这些都不是偶然的。生命中每一份的美好都是从上帝而来。当人明白这件事，他就不需要拼命地抓住自己的荣耀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过是管理，管理善用神所托付的一切。那么画家幽灵最后为什么选择离开天堂呢？因为进入天堂不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，而是要让神做王，而这位画家仍旧想要保留自己的位置。他乐意欣赏天堂，但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名声，他愿意谈论光明，却不愿意真正降服于光，他愿意创作关于神的作品，却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。于是当他听见光明的灵说，你已被世人遗忘， 他就宁愿回去追逐掌声，也不愿留在那位永远记得他的神面前。这不只是他的故事，也是许多人的故事。我们可能没有成为世界知名的画家，但是我们也常常把某些东西抓得太紧。别人的认可，自己的面子，过去的成就，无法放下的骄傲，想要掌控人生的心等等，这些东西往往拦阻我们来到上帝面前。愿我们不像那位画家幽灵，只想抓住自己的名声，而是愿意把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就从现在开始。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约书亚乐团第25章专辑同名诗歌《气息》。
当你吹气，我就开始呼吸，你的灵在我身上，我就苏醒。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，你的心意建立大地。当我安静，你的声音清晰，我的心更深地被你吸引。再次仰望，更新我生命，你的同在未曾离去，温柔回忆。你的气息来充满我，来充满我，用你的神力，就开始呼吸，你的灵在我身上，我就苏醒。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，你的心意建立大地。当我安静，你的声音清晰，我的心更深地被你吸引。再次仰望，更新我生命，你的同在未曾离去，温柔回忆。你的气息来充满，你的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雪精灵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第25张专辑同名诗歌气息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，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。故事来到作者跟教师听到了一位在世颇有盛名的画家幽灵，他跟光明的灵之间的对话。一开始，画家幽灵非常喜欢天堂的景象，迫不及待想要把这片美景画下来。但是光明的灵看出了他背后的动机，并不是真的想要因着眼前的景象感到赞叹跟敬畏，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绘画技巧，好增添自己的荣光，让自己的作品库再多加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在和光明的灵一来一往的对话中，画家幽灵一度跟着对方要往山上走去，但一听到山上的泉水喝了就会忘记自己的作品所有权，甚至世人早已把他遗忘，他无法接受，马上回头要回到幽冥城里，确保自己的名声能够长存，名气能够响亮。画家幽灵早已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我是伟大的艺术家这件事上，只要这个身份还存在，他就觉得自己有存在的价值。一旦知道世人早已遗忘自己，他整个人就崩溃了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失去名声就是失去了自己。其实今天许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有人把自己建立在工作成就上，退休之后就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；有人把自己建立在财富上，投资失利就陷入了极大的痛苦；有人把自己建立在外貌上，因此害怕衰老；有人把自己建立在人际关系上，所以只要被拒绝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。我们总希望能够有一件事证明我是有价值的。然而，当我们把任何东西放在上帝的位置，那件事情就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偶像。圣经说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偶像并非单指木头、石头所雕刻的神像，任何比上帝更重要、更能够左右我们心思意念的事物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对画家幽灵而言，艺术不是问题，名气才是他的偶像；创作不是问题，自我抬举才是他真正敬拜的对象。所以，光明的灵才会邀请他去喝山上的那泉水。泉水不是一种惩罚，是一种更新。光明的灵说，喝了泉水之后，人就会忘记自己的作品所有权，欣赏自己的作品就像是欣赏别人的作品一样，没有骄傲，也没有刻意的谦卑。这是多么自由的生命。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，他知道所有恩赐都是上帝所赐，他也知道一切荣耀都当归于真神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如果放下自己，那我还剩下什么呢？这个正是福音最奇妙的地方。耶稣从来不是要人失去自己，而是要帮助人找回真正的自己。耶稣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矛盾，却道出了属灵生命的真理。当一个人拼命地抓住自己，他反而会活得越来越沉重。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把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他就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了。神从来没有要夺走人的才华，而是希望人的才华重新回到他起初创造的目的。画画可以荣耀神，音乐可以荣耀神，工作可以荣耀神，家庭也可以荣耀神。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更加有名，而是因为透过他们，人能够看见那位真正美善的创造主。很可惜的是，画家幽灵最后还是选择离开了，他宁愿回到幽冥城继续追逐一个终将消逝的名声， 也不愿意留在天堂接受一份永远不会失去的身份。今天，上帝仍然向每一个人发出邀请，他不是问你这一生有多么成功，有多少成就，有多少人记得你的名字，他真正关心的是你是否愿意回到创造你的主面前。真正的永恒不是让世人永远记住我们的名字，这也不可能的，而是让我们永远住在那位认识我们爱我们的神里头。正如耶稣所说，你们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，这才是基督信仰所应许的荣耀，也是任何地上的掌声、名声、名望、成就都无法取代的永恒价值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大卫帐幕的荣耀第七张专辑《恢复荣耀》当中的《无价至宝》。
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，我的脸孔身影在你眼中，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，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。虽然有时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，赞美你宝贵奇妙的
我是许金宁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
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，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，用你慈爱